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今天来到出埃及记第十七章。出埃及记第十七章，请翻开出埃及记第十七章。这一段不长，这一章不长。我们先把它念一遍。我们同声的来念，请。以色列全会众都遵耶和华的吩咐，按着战口从逊的旷野往前行，在利费定安营。百姓没有水喝，所以与摩西争闹，说：给我们水喝吧。摩西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百姓在那里甚渴，要喝水，就向摩西发怨言，说：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呢？摩西就哀求耶和华说：我向这百姓怎样行呢？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我。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出去，我必在河列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面前这样行了，他给那地方起名叫玛撒，又叫米利巴，因为以色列人争闹，又因他们试探耶和华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那时亚玛利人来到利费丁，和以色列人争战。摩西对耶稣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争战，明天我手里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和亚玛利人争战。摩西、亚伦、胡都上了山顶，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但摩西的手发沉，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以下，他就坐在上面，亚伦与胡尔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他的手就稳住。直到日落的时候，约书亚用刀杀那耶利王和他的百姓。我将亚玛利人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摩西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尼西，又说：耶和华已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与亚玛利人征战。好，我们经文暂时读到这么多，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你是我们的拯救，你是我们的磐石，你是我们的善哉，你是耶和华，你是我们的圣体，你是我们的得胜。我们在这里仰望你，感谢你带领我们出埃及，感谢你用云柱火柱带领你的子民走这旷野。主，感谢你在旷野中你见降河，感谢你在饥饿的人口你赐给我们活水的江河，感谢你在饥饿的人你赐给我们满啊。主，感谢你从天降下赐给我们这些原本在埃及被捆绑的人在基督你的自由，感谢你带领我们。求你今天继续跟我们说话，因为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今天下午都在你面前遇见你，奉主名祷告，阿们。好，今天我们来到十七章。我们之前说过，现在我们是在出埃及记三大段的第二大段。第二段这一段是说到出埃及以后到西乃山之间 的发生的事情。它发生的章节是在十三章一直到十八章，十三章到十八章就是这一大第二大段。那我们在前面发生了什么事呢？十三、十四章就是十三章预备逾越节，十四章对不起，这个十一、十二章预备逾越节跟逾越节，十三、十四是过红海，然后十五、十六他去过后了红海之后，走了三天的路，到了第三天就是这马拉没有水喝，找到了水了就找到了，可是水最苦的，他们就开始埋怨，那个是他们第二次埋怨。那么摩西就根据顺从神的吩咐，把一棵树丢在苦水里，苦水就变成甜水，这个就让以色列人虽然埋怨神，可是神就以恩典对待他们，没有一点的责备，把苦水变成甜水，让他们饥渴的得到滋润，得到饱足。之后就他们就到了一个地方叫以林，以林是非常好的地方，有十二股的水泉，有七十棵的公棕树，他们在这里得到安息，得到休息。可是很快的，圣经里跟我们说，他们再去继续跟随云柱火柱，从以林起就到了一个旷野，这个旷野叫做逊的旷野。就在这个逊的旷野里面，他们就再次的埋怨，这个是第三次的埋怨。在逊的旷野里，他们其实埋怨了三次，试探神三次。他们埋怨神没有给他们不够肉吃，他们是想在埃及里面有肉吃，那么神就给他们肉，真的是晚上让他们知道耶和华是拯救他们的，给了他们鹌鹑。那么早上他们起来就有了玛拿，到这里就让我们学习到主是从天降下地上的玛拿，这个是我们在前面所学习的。那么继续在圣灵继续启示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经历，接出埃及的经历就是我们蒙恩得救的经历。因为这一段的经文基本上我们看旧约，我们都单纯要看准的历史，在神在历史上所做的功，根据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的教导，这以色列人的经历也是我们蒙恩得救的人在新约里面的人的经历。这一段的经文特别是写在这个哥林多前书，我们看在十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我念给弟兄们听。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赐的就是出于找随着他们的灵磐石，这磐石就是基督。所以这里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在下面说这些事都是我们的奠基，叫我们不要贪念，二是像他们那样贪念，也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如经上所说的等等。然后最后他跟我们说这个十一节，他们遭遇这些事是要做奠基，并写在经上，真要警戒我们这些末世的人这个他们所经历的是要警戒我们，让我们不去重复他们所犯的错，也这里他们的经历也是我们的经历，因为他们受洗归入基督，我们就受洗归他们受洗归入摩西，我们就受洗归入基督。好，今天为什么我引用那个经文呢？因为那个经文是他跟我们说，在十七章里面这个大磐石是基督这是今天的主题在他们到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利非丁，这个利非丁是就来到了西乃山这个地方。利非丁他们发现了两个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口渴没有水喝，这个是第二次他们口渴，因着口渴他们也埋怨。然后下面第二件发生的事情就是他们过了红海以后第一次打仗过红海也打过一次仗，不过那一次是他们完全站着看着神为他们打胜仗。好，我们先看第一件事情，就是摩西击打磐石。摩西击打磐石，他说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子呢？这一段事情是以色列全会众他们遵着耶和华的吩咐就走到逊的旷野从逊的旷野到了利非定，遵着他们 的吩咐，就是遵着耶和华的吩咐，就是说以色列人去到利非定不是偶然的，不是他们想走就走的，不是他们自己走的，是神借着云柱，早上云柱，晚上火柱，带领以色列人走旷野，走训的旷野。所以是神要把他们带到这个地方，是要神要继续的去思念他们。这个是第二次没有水喝好像玛拿一样，走了三天也没有水喝神多次的让我们遇见类似的难处。为什么主会这样子做呢？是因为他要让我们从认识他多方面的性情认识他的丰富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所经历的难处，我们功课也学得不好，我们也不能够认识我们的主他所有的性情，所以神常常让我们经历同样的难处。这一次他们经历了同样的难处，没有水喝没有水喝，他们就向摩西埋怨。摩西埋怨，他说你为什么给我们水喝吧。摩西跟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呢？为什么试探神呢？所以我们知道他向摩西争闹，其实他们是在试探神，他们是试探神我们说过他们到了加底斯，加底斯就是他们派探子十二个探子进到迦南美地，清探迦南美地的时候，从出埃及到加底斯他们有十次的试探神，这一次是他们第三次对不起第六次试探神我们去很快的去说一下第一次是什么呢？第一次是在第十四章，他们是在过红海之前，过红海之前一个地方叫做比哈西路，比哈西路他们埋怨神那个是第一次。第二次是在哪里呢？第二次是在马拉，就是在十四章第十节在马拉这个那个地方。那么第三次他们埋怨就是在逊的旷野，就是上周我们读的这个十六章玛拿，十六章他们埋怨神，这个是第三次。那么埋怨神的时候，神说你们要这个要怎么取玛拿。那么中间他们有两次记载了两次他们是不顺服神神说星期六安息日不要去取玛拿，就有人去取玛拿神说不要取玛拿，要吃完不要存到明天有人就把它存到明天所以这个是第四次跟第五次试探神。那么今天呢，来到了利非定，他们是第六次试探神。我们注意每一次他们试探神，神都没有埋怨他们神都是回答他们，也满足他们的需要。所以这一次他们说在这个摩西你给我们喝水喝吧百姓那里因为他们很渴那么他们就问摩西，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呢所以他们埋怨神，他们心里以为神把他们带出埃及就不会管不管他们，让他们的儿女会渴死在旷野你看他不管他们经历了神迹这个看见石灾降下来，他看见经历了过红海这么宏壮的神迹，他看见有玛拿从天降下，他看见这个苦水能够变成甜水，这么多经历多神的恩典，可是他们还是不认识神，还是埋怨神。神说他说他埋怨神说，你是要把我们渴死在旷野吗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有常常这样子埋怨神？埋怨神把我们放在旷野里面，好像让我们经历的难处，让我们渴死在旷野。我们这样子的埋怨神，是表示我们不信靠神，不认识我们的神。神拯救了以色列人出埃及，他就必定会供应给他们。神供应给他们，因为神要把他们带出埃及，不但只带出埃及，而且要进入迦南。所以神会供应他们玛拿给他们吃，供应水给他们喝。可是他们不明白，他们以为神将会离弃他们那么摩西的回答是什么呢？摩西他在这里在第四节他就没有埋怨以色列人， 他的回答，他立刻向神求，他向求神说，我向这百姓怎么行呢？他们似乎是要拿石头打死我。所以你看，他们的埋怨其实是非常的严重的，他们是几乎不但只埋怨，几乎是要拿石头来打死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的摩西啊。所以他们这个埋怨不是我们想象中只是口里说说开玩笑的，他们是很认真的啊，他们是以为真的自己会死在旷野里面啊。所以摩西要面对这样子的人，这个对于要服侍这样子的人群啊，非常的考验啊。我们的弟兄摩西，他的回应却是非我们的好榜样。他没有埋怨弟兄姊妹，没有埋怨百姓的百姓，他却向神呼求，就是向神祷告。这个是我们的榜样。向神祷告说明了他依靠神，他向神寻求旨意。我们服侍主，当有弟兄姐妹向我们埋怨，我们就转向神，我们向神祷告。神是我们的力量，他会给我们他会为我们解决事情的难处。那么神对他的回答是什么呢？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拿着你先前打过河水的杖，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啊。所以他这里说，以前打过河水的杖，就是那个举杖把这个洪水分开的那个杖，那个我们之前看见是这个神的杖。因为为什么这个是神的杖呢？因为摩西顺从神，神叫他去做什么他就去做什么。这个杖其实是摩西40年来在米甸牧羊的杖，是一个很平常的杖，他在那里牧羊赶羊，他就靠着这个杖。可是当神呼召他以后，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他顺服神啊。当这个杖，圣经里的杖是代表了权柄，一个杖 就代表了一个权柄。所以当他顺服神的权柄，神就给他权柄，这个牧羊人的杖竟然成了这个神的杖啊，他能够把洪水分开，他能有一个这个能够彰显出神的权柄，因为有一个顺从神的人，他相信神的应许，神跟他说什么他去做什么啊。那么这里还有他说他要带着一群人去，这群人呢就是长老，这群人的长老，这个以色列人，所以 一早他们就有长老跟他们一起出来，就是以色列人当中有一群人，他们年纪比较长的比较老的，所以就是长老，他们在以色列人当中是他们的 领袖啊。他们那神叫摩西去打去拿着那个杖，他不但只叫摩西一个人去，他还是叫这个长老几个长老跟他一同去，就是说明神其实你启示了一点，神要对于我们服事的原则，就是神喜欢我们配他服事啊。虽然他常常在一个聚会当中，一个教会他有兴起一个带领的或者几个带领的，可是他要一些其他人，不是一个人可以带领整个神的神的教会，他要有弟兄姐妹一起跟他服侍，当中有兴起一些长老的所以他说带着几个长老走到这个从百姓经过，他们去哪里呢？神说，我必在何烈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何烈就是摩西牧羊的地方，摩西在米甸住的时候，他常去何烈牧羊，他就是在何烈山，在火烧的荆棘里，他看见了神向他显现呼召他，所以这个是摩西非常熟悉的地方。他说在何烈的磐石，他在那里神说，我会在何烈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哇，这个很有意思的应许，他说你要去那个磐石，神说我会站在你的面前啊，感谢神。所以神这里应许与摩西同在，他与摩西同在，摩西就不怕了，因为摩西那个时候他要面对的挑战是极大的挑战，有200万的人，他们要口渴，他们要水喝，他们要用石头打死他，神说我与你这个我会站在你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服侍主，主有没有与我们同在？是与主与我们同在，我们与主同工，还是我们自己踏出一个脚，我们自己去照着我们的心意做事？区别就是主与我们同在， 磐石会流出活水出来。如果是我们自己去了，我们自己来啊，可能我们就会被石头打死啊。这个感谢神啊，神说我会站在哪里，神会站在那里，多么宝贵的应许啊！我们愿意，我们每一次服事，我们都神都我们都神都会站在那边。那么在下面他就说，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所以神要他拿着那个杖是要去击打磐石，击打磐石啊！刚才我们已经看见哥林多前书十章，磐石说到了基督，叫击打磐石，就是要那个杖打击打那个磐石，打基督。所以这个是一个基督钉十字架的预表，基督被钉十字架，身体被鞭伤，手戴荆棘，被枪刺伤，流出水跟血。这个是一个十字架图画。那这个被遗弃的磐石，被遗弃的石头已经成了匠人的头块石头，他是被遗弃了，可是这个石头啊，竟然要就是说他被击打，他要用被击打，所以这个杖打石头的这个预表，他说你要杖打石头，石头里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摩西就在以色列和长老面前这样子行了，所以这里我们看见摩西他的反应是怎么样。我们注意这个我们的这个一个弟兄，他遇见难处，有人要埋怨他，用石头打他，他没有埋怨这个弟兄姊妹，他反而向神祈求，神说什么他去做什么。对于这件事来，他是他完全的顺服神。神说他要用杖打这个磐石，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面前就这样行了。所以当我们愿意顺服神，祈求神，顺服神的话，神就会供应，他就会让解决人灵魂的饥渴。所以这个是我们服事主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所以在这个图画，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以前读到这里的时候，你会想这个击打磐石是一个石头，一个小石头，有一些水流出来，是不是这样子啊？它不是这样子。圣经里记载在这个诗篇105篇41章41节，他说他打开磐石，水就涌出，从干旱之地水流成河。水流成河，他打的那个磐石是一个极大的磐石啊，它不是一个小石头，它是一个极大的磐石。在最近几十年，有许多的考古发现，有一个考古发现是非常有说服力的，就他们发现了一个磐石，在西乃的附近，这个磐石很大，好多层楼高，它就是从上到下裂成两半，磐石下面有水流过的痕迹，这个照片我们以后会打开给弟兄姊妹看。所以这个磐石不是我们想象的一个小石头，它是极大的石头，它流出的水是可以把那个这个旷野变成有一条河在旷野中流出来，就是旷野中有一条河会在因着摩西击打磐石，在这个利非定逊的旷野里面，它就会有磐石，这个磐石流出水来，有水流出来。所以以赛亚他曾经这个很说过这个经文这个很美的经文，以赛亚书43章19到20节，以赛亚书43章19到20节，我念给弟兄姐妹听。看啊，我要做这一件新事，如今我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他说我会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这一段话你在哪里，你知道我们住在这里附近的，我们会常常看到这句话，你知道在哪里吗？你们一定没有去买菜你去政府广场，你出去的时候，那边就有一个很大的海报，一直都在好多年了。以赛亚书43章，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 我第一次看到我还很兴奋，那个很多年的事，到现在应该还在啊，旷野广告啊。所以这里说了一句话，他说神他会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和沙漠中有一个河流流出来。可是如果是你都熟读以赛亚书43章的话，其实那边他是说到以色列人他们离弃神，他们离弃神，神就派巴比伦去管教他们啊。那以赛亚这个预言，以赛亚的时候巴比伦还没有来，以赛亚先知是西西家年代那个时候做先知。那么这里是一个预言，他说有一天虽然以色列人离弃了神，他们去拜了偶像，可是神说我会做一件新事，这个新事是我要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那我们知道他怎么开呢？神怎么开江河呢？这个就是在保罗他就跟我们说，哥林多前书10章，其实这个石头是预表着基督啊。这个江河在主耶稣，这个江河是一个图画，到了主耶稣的年代，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他身体流出水与血啊。那么在约翰福音你就跟我们说，你喝我的就永远不渴。在约翰福音7章里面，他继续圣经里继续跟我们说，约翰福音7章37节，37节里他说下半段，人若渴了，约翰福音7章，就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处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指这话，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还尚未得荣耀。所以基督磐石预表了基督，击打磐石预表了那个水涌出流出来，这个水是预表了圣灵，圣灵是那活水。当我们信主了，我们里面好像有活水的江河涌流出来啊，滋润我们灵魂一切的坎坷，让我们能在我们这个走在旷野走天路的时候，我们能够有力量，我们疲惫的时候，我们能够被滋润这个江河涌流出来，涌流在通过我们的心涌流在我们身边的朋友，我们的家人。感谢主。这个就是在利非定击打磐石发生的事。这个地方他们叫它做马萨，就是试探的意思，又叫米利巴米利巴是因为以色列人和震闹，又因他们试探耶和华，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所以这里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他们在这个腓力定的4年当中，他们是跌倒了，他们怀疑神是不是在我们当中。我们有没有怀疑过神的应许？主耶稣说他去了，他就会差另一个保惠师来，他会住在我们里面，永不离开。神说他会住在自他帐篷在我们人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教会是他的殿，他就住在我们中间。我们有时候怀疑神是不是与我们同在在我们中间。以色列人就怀疑神是不是信实的，怀疑神是不是会供应给他们需要，以为他们神会把他们的儿女渴死在这个旷野里面。感谢我们的神，这一次我们再一次看见在利非定神给他们的回应就是恩典，给他们水。所以说好，要你们口渴，神就吩咐摩西击打磐石，有水流出来。感谢我们的神，在这一个事情，我们学习到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他是慈爱的神，他也是有能大能的神，他能供应给200万人的水的需要，是这么多的需要，神完全能够供应。好，下面就是第二件发现的事情。当 他们解决了口渴的这件事情之后，立刻他们就面对了一个他们第一次的征战，这个就是亚玛利人来到利非定去要与以色列人征战。所以这里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这个亚玛利人，谁是亚玛利人？谁是他们的祖宗？不是，亚玛利人是以扫啊，以扫啊。我们去创世纪36章。创世纪36章15节到16节，我念给弟兄姊妹听。以扫子孙中做族长的记载在下面，我跳到16节，他可拉的族长，加丹族长，亚玛利族长啊，16节，所以创世纪36章16节，所以那时我们就知道以扫是亚玛利人的祖宗。我们知道以扫的对比是这个他是双胞胎，这个以撒的双胞胎，以扫跟雅各，他放弃了长子的名分，把长子的名分因着一个红豆汤卖了，以扫也叫以东，以扫在圣经里面是预表了属肉体的，他不要属灵的事情，他不要看不见的双子的名分，他要立刻看得见的红豆汤。对他来说，双子名分得双份的产业太虚了。那个时候那个荒野，那个迦南地都不是他们的，你说你给我双份的产业，长子的名分，我这个红豆汤比较实际啊。这个是肉体，这个肉体就是立刻要满足现在我们身体的肉体的这个需要，而不相信神的应许。所以亚玛利人也就他的以扫的后裔就是预表了肉体。所以这里亚玛利人来找以色列人，亚玛利他的意思是好战，他靠自己去打战。他们怎么打呢？他们是在生命记里帮我们透露了一下究竟他们是怎么打呢，他是从哪里来攻击以色列人呢？就很有趣我听到有姊妹说后边哈，所以我们去生命记二十五章18节，生命记二十五章十八节，生命记二十五章十八节。好，我念给弟兄姊妹听。他们在路上遇见你，趁你疲乏困倦，击杀你颈后边软弱的人，并不敬畏神。所以这里透露了给我们几个线索。第一，亚玛利人是不敬畏神的人，他们是不敬畏神的人，与神敌对的人。第二，他们是从哪里打？他们从后面，因为就是他们从后面，以色列人很200万人啊，他们是很多人一起走，就是有一些身体不大好了，软弱的就走到后面了，他们就在后面来攻他们，那些最软弱的就在从那边开始击杀以色列人，所以这里向我们透露了一些仇敌的诡计啊。这个亚玛利人他是肉体的预表。这个以色列人是这个蒙恩得救的人的预表啊，就是新人的预表。所以亚玛利人是什么预表？他是一个旧人的预表，肉体的预表。所以这里是有一个图画，有两帮人，亚玛利人要击打这个以色列人，就是预表了属肉体的要击打属圣灵的肉体要与圣灵征战。这个图画在新约里面就给我们这个是一个图画，这个图画是说了一个属灵的事实，就是在我们现在在查加拉太书，你第五章的下半段你跟我们说的，他说第五章加拉太书17节，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他说前面那节我说你们当顺从圣灵而行，就不犯从肉体的情欲了。 啊，这个两个事情，这个两个东西来象征，一个是圣灵，一个是情欲肉体，啊，这个象征呢是一个属灵的征战，这个征战呢其实是发生在我们里面的，我们里面有在征战啊，有一我们的人，我们蒙恩得救了，我们就变成一个新人，啊，属灵的。可是我们发现我们是属灵的，是一个新人，好像李弟兄今天分享的一切，我们一切在基督里都是新的。可是我们常常发现我们活得不像新人，我们活得好像旧人，就是我们还是生气，还是妒忌，还是发怒啊，我们还是有许多的软弱，就是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旧人。我们里面这个旧人原本应该是与基督同定十字架，那个是他的地位，可是他常常复活，他死不了，死不了。所以这个就里面有征战，这个征战就是属肉体的，属灵的征战。他就常常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就从后面偷偷的来攻击我们，就好像亚玛利人来追打以色列人，要追打以色列人。所以这个就是预表了我们的肉体，我们的己，我们的旧人要打我们的新人，这个是我们常常的经历。这个也就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里面所说的问题，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这个征战是在利非定跟亚玛利人以色列人的第一次的征战里面所要让我们看见的。那么他们来，我们还要注意一件事，是他们来的时候是以色列，其实是以色列人去找亚玛利人打仗，还是亚玛利人来找他打仗？是亚玛利人要找过来的。所以是肉体常常来攻击我们，所以肉体要趁着我们软弱的时候他就来攻击我们，所以是亚玛利人要来攻击我们。所以他显现的时候呢，他就是在出了红海，就是他们受尽了以后，他不出红海之前呢，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属肉体的。我们还没有受浸之前，我们没有认识主耶稣之前，我们连我们肉体是什么我们都不晓得，还不要是打仗，我们完全是被他俘虏了。现在我们至少可以跟他打仗了，我们至少可以打仗。以前呢，根本不能说是打仗啊，不是打仗，以前根本是做奴隶，罪的捆绑在法老的底下。现在至少我们有这个机会，感谢神，他们呢是经过了在这个利非丁里面磐石被击打，主钉十字架，然后活水流出，经过了圣灵滋润我们，光照我们，我们才知道原来我以前这个是犯罪，原来我做这个事情是里面的肉体与我们这个新人征战，所以这里是一个属灵征战的一个图画。那么他们是怎么征战的呢？这个征战是非常有趣的征战。那么摩西他就跟约书亚说，第九节，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明天我手里拿着神的杖，这里再次提出他的杖是神的杖，站在山顶上。所以这里出现了一个人的名字，第一次出现，他的名字是什么？耶稣亚。耶稣亚是什么意思？耶稣。耶稣亚是希伯来文，耶稣是希腊文，很有意思，他们都姓耶，跟耶和华同姓。所以耶稣亚出现，他是一个什么人呢？他是一个年轻人，跟摩西比，摩西八十多岁了嘛，八十多岁，所以八十岁出头一点那么耶稣亚他是一个年轻的人，他这个可能是一个 中年人所以他摩西叫他选人跟亚玛利人征战。那么呢，这圣经里就说约书亚就照着摩西对他说的话行，所以这个话值得我们注意，就是约书亚他是一个 在这里扮演的角色是一个顺服一个摩西的长者的角色。摩西说你去跟他打仗啊，约书亚就照着去。所以这里我们也看到一个同工的图画，摩西是兴起的领袖带领以色列人，约书亚是一个年轻人当中摩西所拣选的，所看得上他是有一个有能力的一个弟兄，他就与摩西同工。我们在这里看见的这个约书亚，他是他叫他怎么跟他打呢？我们继续下面跟他看。于是约书亚就照着摩西对他们所说的话行，和亚玛利人征战。摩西、亚伦和胡尔都上了山顶。摩西何时举手，亚玛利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但摩西的手下发沉，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以下，他就坐在他们上面。亚伦和胡尔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他的手就稳住了，直到日落。这里有许多的事情。这里又出现了两个人物，一个是亚伦，这个之前已经出现过了，就摩西的哥哥。还有就是叫胡尔，胡尔他是第一次出现，他的名字是高贵的意思。所以有几个同工了，摩西现在有三个了，现在出现了三个名字。有两个要是跟他一起去山上的。有一个呢是在山下带着以色列人。但山下的人呢，这里记载呢，他就带着刀跟以色列人要上山下，真的是打了。这个是真的，这个不像过红海的时候他们站着看着。那神耶和华就把他们那些以色列人这个埃及人就盖上。这个是哪只刀呢？圣经说哪只刀。那么摩西在山上做什么呢？摩西80岁了，他哪只刀可能也不够人打。我圣经里没有，这他就是说80岁了，他不是拿着刀，他是拿着杖，神的杖，他就把那杖举起来到他山上，他就山上举起来。而呢他有两个助手，亚伦跟胡尔帮助他。他上了山顶就举起手。所以这个首先我们要去思想的就是他们在哪里举手。他在山顶，所以这里有一个山，他们山顶三个人，下面就以色列人跟亚玛利人。在山有什么好处？你知道山有什么好处吗？在以色列人，在圣经里山很重要，很重要。山你每一次看什么东西都发生在山里面，很多西乃山办律法，摩利亚山献以撒，山也是很多城市都是建在山上。为什么呢？因为在山上你能够看见远处，你能够看见敌人他们的情势，你能够看见谁睡觉，谁在听课看得一清二楚。真的，我这么想站着只比你们高一个头，我都看到弟兄姊妹在干嘛。不要说他在站在山上，所以站在山上不，他为什么要站在山上呢？因为他能够看见亚玛利人跟以色列人打仗的情况。而为什么他，我们肯定他知道了，因为他放手了，他就知道他们在打输了，他举手他就打赢了，他肯定是看到。所以站在山上，我们要打胜仗呢，我们首先要找对地方站，我们要站在山上。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站在山上，站在山上他们往往我们能看见神家的属灵的光景，我们能看见仇敌的诡计，我们能看见哪一个弟兄哪一个姊妹软弱，教会哪里有破口，哪里有亚玛利人进来我们要看得清楚，好让我们知道举仗其实举手举仗它的意思有几个层面。一个层面就是祷告，因为圣经里面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你说你举弟兄们你要举起圣洁的手随处向神祷告举手，在旧约新约里面都让我们看见是向神祷告我们去看一下提摩太前书2:8，我生怕弟兄姐妹可能没知道。提摩太前书2:8 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好，那么我们再翻旧约，旧约你也、常常把祷告跟举手连起来。我们去看诗篇二十八章，诗篇二十八章，诗篇二十八章。第二节，二十八章第二节。好，我们一起来念诗篇二十八章第二节。我呼求你，向你至圣所举手的时候，求你垂听我恳求的声音啊！所以啊，旧约圣经都跟我们说举手祷告啊，他们常常有这样子的图画。所以摩西在上面举手，这是预表了我们在属灵征战里，我们这里讲的是这一段的。经文的重点是属灵征战得胜的原则，属灵征战的原则。第一个原则，我们现在我们说这个原则就是我们站对地方，站在山上，因为我们要祷告。这个原则第二就是要祷告。什么要得胜呢？要祷告。我们打仗，其实我们跟随主，我们服侍主，我们服侍啊啊，我们是在做在一个属灵的征战。而属灵征战你最需要最重要的服事怎么能够打胜战呢？就是要借着祷告举起这个神的杖，神的杖也说明是神的权柄啊。举起这个杖向神祈求，求主做工，求主击败仇敌，求主击败我们这个老我，把我们的老我与基督同行十字架这个地位变成我们属灵的实际啊。所以这里跟我们说举杖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弟兄姊妹，就是说祷告，教会你的服事祷告是很重要的一个祷告。可是很多弟兄姐妹轻看祷告，轻看不是说我们不知道，而是我们知道，我们口里说我们知道祷告重要，可是很少人愿意去服事祷告，在祷告会服事主，很少人愿意在为神的家做看守的工作，很少人愿意站在山上举手向神祷告祈求。因为真正能够打赢胜战的是要靠着要像摩西这样子的人在山上举手仰望神，祈求神做耶和华圣旗，打才能打成这个胜仗。我们人喜欢做的是什么呢？我们喜欢如果是搞活动就最多人参加，就这次我们 VBS 我们 就发现聚会不来的可能祷告会也不来，不过能够有很热闹的就很多人愿意参加当然我这样子不是要给弟兄姐妹挖苦能够这样子热心服侍主是很好的。不过我们要知道圣经里让我们看见这些外面的服侍不能够少的后面这个祷告的支持。如果没有人站在神上面祷告，如果没有摩西在山上祷告，约书亚会不会打胜仗呢？就算他打的刀多厉害，他还是打败仗弟兄姊妹，所以祷告的服事很重要。很多人以为自己没有什么恩赐不能讲道，不能传福音，不能煮饭，不能弹诗歌，可是他忘记祷告也是一个服事。弟兄姊妹，真的是一个服事，祷告会是一个服事，祷告是一个服事。你不能来祷告，你在家里在山上为弟兄姊妹为神的家祷告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服事。就是神的家现在很少人看重这样子的服事，因为这种服事不够热闹，你知道吗？因为祷告会里扫描两三只好像很轻轻的，没有大家讲话又小声的这个好像不是很热闹的事情，没有人愿意做。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摩西，当我们心当中站起兴起摩西，兴起好像亚伦胡尔愿意跟摩西一起，看到摩西累了，你要祷告很累的，你祷告这个举杖，就是为什么要把这个举杖变成祷，圣经有这个图画，因为举杖会累的，你试一下举你可能不会举太久就不行了，就要摩西是站着举的原本，可是之后他不行了，他的亚伦就拿着石头叫他坐下来，他们在旁边扶着他，他还是继续举着他是坐下来举了。所以祷告其实是会很累的，是一个真的是因为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所以感谢主，神在教会里历代兴起许多愿意在祷告中服侍神的人，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服事有果效，我们传福音有人得救，其实他后面有一个可能，你传福音的人他的祖母在那边为他在山上祷告，祷了很多年他得救了，你还以为你很厉害传了福音，他一传他就信了，啊，这么奇怪，我一传他就信，原来他祖母一年 每一天为他祷告啊，一个神工作。就是在这里我们就学习到一个事情，神是可不可以派天使叫亚玛利人把每一个亚玛利人就击杀了，神可以这样子做，可是神没有这样子做，因为神喜欢愿意人与人同工。 他喜欢摩西举起手仰望他，他喜欢亚伦跟胡尔跟摩西一起同工，看见摩西手举手不行了，他们去扶手。弟兄姊妹，我们有一些人是举手的工作，我们有一些是扶手的工作。不管神给我们的恩赐是什么，你不能举手你也要扶他，你跟帮助弟兄。神兴起了一个弟兄，他带领的教会，你要帮助他啊啊！可能带领的不是你，你要帮助他，或者你是在一起同工的，一起带领的好像亚伦也是神兴起他做大祭司啊。我们要与好像教会里要兴起更多的亚伦、胡尔、摩西一起的服侍主，要在灵里是服侍的啊，不是说你不是说血气的服侍，血气的服侍是那个是那你就变成亚玛利人了啊。我们不要做亚玛利人，我们不要说以实玛利。我们已经读了以加拉太书里，属血气生出来的就是以实玛利，就是神所不要的，神说赶他走去，赶走。所以在这里亚玛利人是很不喜欢，神说我起誓世世代代要与亚玛利人征战。为什么神这样不喜欢亚玛利人呢？因为神要的就是新人，他不要我们的血气，不要我们的肉体，神要我们的新人进入迦南美地打那美好的仗。神不要我们这些属血气的，我们里面属血气的神不要，神通通的拿走，通通的击败，神完全不要所以这里我们学了几个功课要站在对的地方，站在山上，站在山上就是说求主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我们看看弟兄姊妹属灵的需要，他有什么需要他我们 好让我们知道什么祷告，怎么样服侍弟兄姊妹我们要举杖我们要不能举手的要扶手，我们帮助教会你做带领的弟兄或者做带领的姊妹，你跟他跟他一起同工，一起同工去服侍主，服侍神的子民。好下面那么除了这个图画利非定山上，还有山下还有很多人山下是约书亚，因为这个中年这个弟兄他是带着刀了，带领着以色列人去打亚玛利人。圣经里刀有一个预表很容易想到的，我们第一我们就想到以弗所书里六章，这个全副的军装有一个是武器，这个武器就是圣灵的宝剑，就是那个圣灵的宝剑，他拿的那个刀就是神的话。所以刀圣经里常常预表神的话，刀圣灵的宝剑，这个圣灵宝剑是神的话还有另外经文也跟我们说刀是预表着神的话，就是希伯来书第四章，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我们一起来找到了，我们一起来念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双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够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够辨明。好，这里也跟我们说，他说神的话比一块双刃的剑还快。那个剑好像这个刀是什么刀呢？这个图画是，你不要想是中国武侠小说里面那个刀啊哈，那不，我以前很喜欢看武侠小说，现在我都忘记了那些刀的名字啊，碧血剑啊，不要想就这样。这个刀呢是什么刀呢？这个是屠的，这个是祭司拿来砍肉的那个刀，因为希伯来书讲的全部都是圣殿的祭司啊。这个是刀，其实刀很厉害的，因为它能够把骨血的骨髓怎么刺入破开，它能够把灵和魂都分开，所以这个刀是说它是神的话。这个神的话呢，用来做什么的呢？ 就把我们的灵跟魂分开，好让我们能够分辨什么是属灵的，什么是属魂的。魂被肉体牵引的时候，它就是属血气的，因为这个魂是我们自己，我们的心是情感意志，我们的心是情感意志，可以是属灵的或者是属肉体的，它要我们去分辨啊。所以这个刀，他拿着刀，所以这个图画呢，就给我们两个打仗，在属灵的征战两个武器，两个很重要，一个就是神的话，一个就是祷告仰望神。在上举山上的人要举这个杖，在山下的人拿着神的话。有人在教会，你要在讲台传讲福音，传讲真道；有人在幕后祷告，有人在山上举杖。举杖也说明了，因为这个杖是说到神的权柄，神的杖嘛，所以是说到高举基督。当基督被高举的时候，我们就得胜，仇敌就失败了。这个仇敌你不要想是你的弟兄那个姊妹，这个是我们里面的这个老我啊。我们现在是跟里面打仗啊。这个图画只是把它这个圣经把它变成一个很让我们比较容易理解的图画。这个正战场在里面啊，立飞天在我们心里啊。所以我们怎么能打仗呢？要神的话深入在我们的心里面，好让我们接着祷告，我们与弟兄姐妹同工啊，这些都是一些属灵的原则，去打胜仗的原则。然后17章里面下面呢，他们啊，结果他们就打胜仗了啊，他们打胜仗呢，就耶和华神就跟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人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然后你要把这话写在这个经上做书上做纪念啊。这里就是圣经里的内证里跟我们说，摩西五经是摩西写的，因为神叫他写的啊，这也是其中一段啊。所以圣经里有内证有外证，你可以外面找证据证明摩西啊，比如说摩西写的，或者是证明摩西，然后圣经里本身也能证明自己啊。这个就是这里一个经文。然后下面他说，摩西就建了一个坛，所以摩西看打胜仗了，他就敬拜，他就赞美神。当我们这个打胜仗了，我们就去赞美神。然后他就叫那个坛叫做耶和华尼西，就是耶和华圣旗敬旗啊，耶和华敬旗啊，耶和华敬旗啊，就是说的耶和华是我们的得胜。所以这个是耶和华的父名，我们之前说过耶和华有七个父名，就是耶和华什么，耶和华什么。之前我们说过耶和华以勒，耶和华预备，耶和华尼西，这个第三个耶和华尼西啊，耶和华的是那个圣这个打胜仗的那个旗。好，之前我们在前面说过一次，在马拉耶和华是拉法啊，耶和华拉法就耶和华医治。好，那个这里就是第七章啊，很快总结一下，第七章讲到两件事情，击打磐石流出活水，说明了我们生命灵魂的饥渴，就一定要依靠基督的十字架，依靠基督生命的活水就涌流出来，就是这个活水预表的圣灵啊，圣灵就能够滋润我们啊，然后我们就能够与这个肉体征战。这个是亚玛利人征战有两个图画，一个是在山上的，一个是在山下的。山上的是要举杖，向山下的是要拿刀啊。说到我们要靠着神的话跟祷告高举基督的权柄啊，这个就是我们打胜仗的原则。好，我们在这里有一点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你是我们的旌旗，你是我们的元帅，你是我们的得胜，你是我们的磐石，你们是我们的山寨，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你被击打流出了活水，在沙漠见江这个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主，我们感谢你，我当我们饥渴慕义的人能够得到饱足。感谢你，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能够经历主你丰丰富富的供应。主，感谢你在这个属灵的旷野里面，你供应给我们这个活水喝。感谢你在属灵的征战里面，你让我们看见得胜的
原则，就是要高举基督，靠着祷告祈求，接着神的话，我们击打仇敌，就是我们里面的这个旧人，这个肉体，愿意主你得胜，你掌权，你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继续做工，把我们你的工作做成在我们里面。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